我们来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把你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愿主你的圣灵来继续教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进入你的恩典，进入耶稣基督当中，能够得以认识主你自己，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啊，这是第30讲。我看了一下，我们第一讲是2月2号大概开始的，所以很有希望这个今年一年就讲这个题目啊。我们前几次呢，讲到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对于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其实里头有两个我，这两个我呢就好像这两件衣服一样，它是我们内心里头所谓的这个纯粹的那个我。那个我呢，它可以去穿不同的衣服的，它穿上天然的这个衣服呢，我们叫做肉体，对吧？它穿上这个新的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个衣服呢，这个就叫做新人，对吧？在基督里这个新人，当然呢，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成长起来，我们都是穿着天然的这个衣服，所以每个人呢，对于自我就有一个认识，因为这件衣服就告诉你你是谁。我们每个人就在穿在这个衣服里头，经这个衣服就决定了我们在这人生当中的许许多多的经历，因为有些事情呢，你会发现，我们以为我们所我们的经历是很多是由环境造成的，实际上你会发现，就算在同一个环境里，不同的人进去啊，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你都可以在同一个大学里读书，也可以在同一个班里头，同一个班里头，但等着毕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同学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个不取决于环境，那个取决于我们里面这个我，对吧？这就是天然这个我。所以我们在这天然的我里头有各种各样子的喜怒哀乐，但是神呢，他盼望我们有个人认识到，在基督里，神通过基督所创造的这一个新人，这件新的衣服，他一旦披上呢，我们就叫做在基督里头的人啊，你就叫在基督里头的人。然后我们最近呢，一直都在读以弗所书第3章的保罗的第二个祷告。他在这里说3章13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就是让你们里面的这个人刚强起来啊。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所以不仔细讲了，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你看没有，在这里讲到是基督是凭信进入人心的，所以这个呢，就对我们有个很大的提醒啊。当我们想来追求跟神一个亲近的关系的时候，基督是凭信进入的，它不是一种感觉，它不是像我们去修炼啊，好像在那打坐，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啊，冥想啊，到一个地步，基督就进来了。人可能以为，世界上的人很多都用这种方式追寻他们所追寻的东西，在这个灵界的这种经历。但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是凭信进入的。还有我们上次呢，也用了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在这句话里头呢，他讲到说，基督，就我们把这约翰福音14章这段话跟以弗所书第3章17节这两个放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是有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其实基本上是什么？是神的话进来，这个叫做预备。就像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看没有，这是两个阶段吧。第一个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是有了我的命令又保守在其中的，这个是不是就是第一个阶段呀？内心能够相信神的真理，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话，基督来向我们显现，这叫做凭信进入，你也可以说是凭他的话进入，对吧？然后呢，我们上次当然比较仔细的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预备的时期？为什么一开始先要相信神的真理？这个原因呢，其实是出在这里。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啊，刚才我说我们在这天然的我是怎么样进去的？我们上次讲到是因着相信了撒旦的话，人才离开神，所以这不是一个距离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距离的问题，是这个话进到人里面来，改变了人里面的生命，让我们远离了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就需要来接受神的真理。我们把这个经历啊，就用旧约的例子来比喻的话，就叫做被掳的经历。上次特别强调的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讲，你一定要认识到活在肉体当中，活在天然当中，这个呢就像你想象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被掳带到敌国那里，在那里头受羞辱，来服侍他们的敌人。这个东西呢是注定的，你只要在被掳，你就不要太指望跟那个太不一样的那种经历。但基督徒常常不这么想问题，没有把活在肉体里的生命当作被掳的生命，他们指望在那种情况之下照样能够享受在神这里头的慈爱，想要在那里来得着神的祝福。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错误，它让我们就以至于就不会来做这个跟神的圣灵来配合，有这么一个预备的时期，就想要在这个天然的我这个情况里头来得着神所应许的一切。但圣经不是这样子讲的，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啊，基督要跟我们相交，可以说是在他的这个领域里头跟我们相交，在新人的这个层面上相交。正是这个原因啊，人要想要跟神有好的关系，必须通过福音，必须通过福音。我们上次我也讲了哈，这些年里头啊，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这就好像比如到今天，我会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呢，对有些东西有个新的认识。大家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常常在讲那个杖吗？对吧？讲那个杖，摩西的那个杖雅各的那个杖，然后讲到说我们今天啊，要让你全心的倚靠神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全心的仰望神是可能的，对于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怎么样来全心的倚靠神呢？是通过神所赐给我们在里面的那一个我们被称为杖的那位基督。这就好像摩西他行的一切神迹他是靠什么？靠那个杖。雅各呢，他离开他们家的时候他只有那一个杖，那个预表的就是他从父亲那里所领受的祝福，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成了两对了。那是他自己挣来的吗？是凭他自己的智慧赚来的吗？没有，他自己的智慧反而碰到他的舅舅拉班常常在那受挫折，真正是他们祝福的就是那个杖。所以有段时间我常常在讲这个，所以现在讲被掳的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回头来讲一直都是在讲这个。比如我们所说的那个福音的进阶，一开始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渴望改变自己的内心信仰，承认自己肉体或者天然性情的败坏，说到底就认识到自己是在被掳之地，以致有一个强烈的想要回归神所祝福的迦南地那个心意。然后接下来呢，如果有了这样一个预备，其实与基督的义认同，因信称义，与基督的灵或者生命认同，就是灵魂体那个启示最关键的，以及与基督在全人上进行认同，这个就是新人的观念，这个就变得一步一步可能了。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不觉着自己在被掳之地啊，有时候不说不觉得，其实也觉得，但是什么的意思呢？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是有问题的，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想到这叫做被掳之地。但是呢，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想到的就忘记了自己必须整个这个人离开被掳之地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那个人停留在肉体里头就得以解决问题。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很多基督徒的寻求，其实无非错误就犯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旦预备好这些啊，其实最终来讲就是做以弗所书所说的，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才是真正的迦南地。好，我们就继续来思考啊。其实今天所讲这个题目啊，如何认识体验基督的爱啊，我真的一直都不觉得自己准备好了讲这个，所以某个意义上呢，就在前面拖拖拉拉啊，拖拖拉拉，一直等着这个启示，一直等着这个启示出现。这个启示呢，或许有点苗头，或许还没有出现，嗯，但是呢，起码现在还可以再讲一讲，下周的就没了啊。就是当你想到如何认识体验基督的爱的时候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在座的每一位，你相信不相信基督是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我相信大家都想，每个人都能相信，就你毫不怀疑这一点。如果你重生了，你是个重生的基督徒，你不会怀疑这一点的。你知道是在自己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你死，但是你感觉自己爱吗？就是被爱吗？因为他在这里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请问你觉着神爱你吗？我就说你如果能够说我相信神爱你啊，神，我相信神爱我，这已经不错了。我说这个相信是心里相信啊。大多数人我会发现，或者我非常长的时间里头，我都停留在我想神应该是爱我的，就是头脑上可以接受这一点，但是内心里不觉着神爱我。我想啊，如果今天任何一个人啊，你如果此时此刻或者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你可以觉着神爱你，真的像那个 Andrew Womack 他不是说吗，当他得了这个爱的这个，其实对他来讲一方面是经历啊，经历同时也就有了这个启示，他那个启示呢当然不好说怎么样一回事，但是他就相信神就是爱他。他不是常说吗，在神的那个壁炉那里有着他的照片，在神的那个钱包里头，对不对？就意思是放着他的照片，就美国人不是自己钱包里头把自己小孩的照片放在那里吗？他就说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神爱他。今天啊，一个基督徒啊，可以说你我活得怎么样，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最关键的问题，你相信。你是不是觉得，我说觉得啊，就是能够心里感受得到神爱我们。很长时间我都不觉得，我老实讲我不觉得。我就想为什么呢？当然大家知道我以前有一次讲过一次关于神的爱，那一次呢我觉得对我已经是一个提升了。那个提升是什么呢？就明白了一点，我们今天啊，要想感受到神的爱啊，其实是相信的问题。因为我们一开始啊，我们不自然的我们就想要去感受，对吧？因为我们的心，你知道，你感受到爱，别人说什么跟你自己感受那是两回事，对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感受，但是呢，因为神并不跟我们每天的好像在一起说话呀，干什么的，所以呢，我那一次我就明白这是相信的问题。而换句话说呢，我们人和人之间打交道，你之所以能够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爱啊，也是你相信了他的爱。因为他可以做一些事情表达他的爱，但如果你不相信他爱你，他做的事情你都有另外的理解的，对吧？但是如果他所做的事情是他爱你，而你又相信是爱你，那他所做的事情你就能够体会到，你就能够感受到他爱你。所以在这里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虽然很清楚的知道基督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圣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但我们的内心却好像无动于衷，感受不到。为什么？我们其实先要想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下意识对爱的理解和期待是什么？我说下意识就是说，你想都没有想，当你要去今天判断一个人也好，或者是上帝也好，爱你的时候，你有一个标准的吧，对吧？这就叫做你下意识对这个爱有一个理解和有个期待。如果他所做的跟你的理解和期待一致的时候，你觉着，哦，这个叫做他爱我。但如果他所做的跟你对这个爱的理解和期待不一致的时候，那自然你不会觉着他爱你了，对吧？自然不会觉着他爱你。所以呢，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能够所理解的爱是什么啊？其中一个爱当然就是父母的爱了。这是一个唐诗的吧，孟郊的这个《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就讲到这个儿子要离开家的时候，对吧？母亲就是给他把衣服缝得这么仔细，其实这是中国父母用来表达自己对孩子爱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大家最能够理解的，就是他用他的行动上对你的关心来表达对你的爱，而不是用言语。比如我爸爸是非常不容易讲内心的话的一个人。我曾听我妈妈讲到说，他们以前当时在干什么，细节我都不记得了，只是说当时我妈妈问了他一个问题，大概我爸爸30分钟还是一个小时没有回答，没有说什么话。这是我爸爸啊。但我现在就想到说，我以前有一次我爸爸妈妈来探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着我那个时候，不是下班了割草嘛，割草，割草的时候，当然我爸爸呢，他一般不愿意说的，但他想用他的行动来表达。但有些事情呢，在美国的一些事情他也不会做，比如说是那个割草机，对吧？他还不太会用，不会用嘛？你知道我爸怎么样？我在那里割草，我爸爸就在后面跟着，他没有说什么。但你知道，这叫做他表达他的爱，对吧？我小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或许小孩往往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样表达他对你的爱的。但是呢，我等这么大了，当然就知道，这就是他表达他爱你、他关心你的方式。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理解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看，这个是大家一听就明白，对吧？一听你就知道，这叫做爱。那你想一想，当你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神是不是爱你的时候，你觉着你能不能觉着神爱你？如果只是说神不说话，这个倒容易啊，对吧？神常常都不说话，在我们的经历里头，对不对？常常都不说话。但是你要用这种方式啊，你会发现你的结论一定是神不爱你，或者大多数时候神不爱你。为什么？我就想到我以前的时候，我来这边工作，一开始在就是工作时候，那面临各大的各种压力啊。你比如说你来做研究嘛，你自然希望能够找到好的学生、好的博士后。我后来招了第一个博士后，招第一个博士后，他其实博士还是在北大读的，当然他的本科硕士没有那么好学校，但博士是在北大读的，然后当时在 Texas 应该是 Texas A&M 做 postdoc， 我当时也不是很有经验，反正把他招来了，结果哇，那真的很难做事情，就是说是他对这个研究，搞研究这种我们叫做 hypothesis driven research， 就是用假说所推动的这种 research， 要有个 idea 你怎么样去做，他一无概念啊。然后我就后来他做 research， 我就得一步一步每天啊具体做什么事情要告诉他，而且呢做完了以后，因为这是一个你用来检验你的一个想法，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做的不对了以后，你就得马上调整实验方案，他都不会的，他就直接就那么去继续做，你做完了你才回来告诉你这不能够这么做的，对吧？就是这中间要随时的调整这个你的实验方案啊。反正当时真的非常 非常头疼。你想，我那是第一个博士后，那时候组里也没有多少其他的学生，你就指望着这个能够帮助你来做研究，结果碰着这么一个。后来呢，他在我组里待了大概，一开始待了1年左右，可能就信主了吧。结果他又面临非常悲惨的事情，他就小孩在，他小孩在那个出生前1个月左右吧，脐带绕颈就去世了，然后他就信主了。哇，你说在当时那个情况，我无论怎么样都不可能说不要这个博士后，对吧？当然最后呢，就是那样子带着他做，那个工作还是做出来了。所以那个对于我来讲，拿到 tenure 拿到这个终身教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中间这个压力，所以我当时我就非常，可以说是对神非常气愤。我就说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人都可以能够做到，因着一个恻隐之心啊，那个人面临这样子的困难，然后面临就说是又信主了。我不可能，就是说，当他研究做不出来的时候，就让他走人。但我要是让他留下来，那可是冒着这个极大的风险呢。我启动基金大概一半都是花在这个人身上。这一旦这个决定做错了，那我的这个终身教职就拿不到，这个工作就没了，以后的前途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还是做了。但是我当时我就觉着，当我面临着困难的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那神可绝对不像我地上的爸一样啊，他随时等着在后面在帮我，对吧？只不过他不知道怎么帮我，所以他就跟着我走。所以你如果这么理解的话，你会觉着，神常常不爱你。当然呢，就是在小孩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里其实我要稍微插一下啊，插一句，就是当一个人小的时候啊，父母亲啊，你其实表达你对他的爱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你通过就像这里所说的嘛，行为，对吧？你对行为来表达他，比如说我们老三 Justin 这么大的时候，哎呀，你跟他一起玩，然后他想要吃的东西你给他吃，哎，这就高兴得很了。对吧？如果再大一点的话，你当然也可以去给他买什么东西，然后出来怎么样？这就容易了。我在这里插一句什么呢？插一句就是说，在座的不管是有孩子的也好，或者将来要有孩子的也好，你在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所要做的一个当务之急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他觉着你爱他。要让他觉着，而这个不能通过灌输啊，说你看爸爸妈妈给你做这个事情，这是不是爱你啊？对吧？不能用这个灌输的方式哦，灌输就进到头脑里头去了。但是要让他内心里觉着你爱他。反正呢，我可以稍微讲哈，以前在小叶啊，在家硕身上，家硕可能更不容易一点。对小叶身上怎么样？你觉着他爱他，就是说。你为他做有一些事情啊，你让他知道这是因为你爱他，你才去做的。这个大家要体会怎么去做。就像我爸爸，他不是他肯定不是故意，他就是要他真的是就那么想，他就那么去做。所以如果你一旦做好了这个啊，这过后亲子关系就容易多了。但是呢，就算如此啊，你会发现当着随着小孩长大的时候啊。父母要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就变得困难了，因为小的时候你确实啊，你通过有些东西，我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这一次呢，这个也不是你 deserve 的，不是你配得的，但是我为什么这个给你？因为我爱你。所以呢，溺爱的父母啊，就犯了个巨大无比的错误，你把什么东西都给他。什么东西都是想当然的，没有一个是从他的眼光来看，是因为你爱他所给他做的。你以为是因为你爱他，你就为他做这一切，他把这一切都当做想当然的，从来没有说有这么一个意识。 所以那个时候，溺爱的父母过后就会觉得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自己做那么事情多事情，孩子却居然没有感恩的心。但不管怎么样，随着小孩长大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啊，你要再表达你的爱就困难，因为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再给他吃点什么、买点什么那么简单的了。而这个时候啊，人的需要就变多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啊。人和人对于爱的认识啊，其实最有可能的发生，就是对于爱有一个真正的体会，是在夫妻关系。因为在这个时候啊，你才能够体验到人心，通过这样子一个关系，才能够体验到一种内心里头更深层的一个需要。这个是父母亲达不到的，是父母亲达不到的。这个呢，是我过去大家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讲那个，就是恩上加恩的婚姻里头，在网上所找到的，就一个人呢，他怎么样觉着爱？当然，你这可以上网找各种各样的。我找到的这个，我觉着写的不错了。他说：“你让我觉得自己，你让我对自己可以感觉良好，就是说对方爱你啊，他当然是说我爱你，因为什么？因为你让我。”对自己可以感觉良好，你让我对自己的生命有新的认识，我在你面前不需要伪装，你帮助我对负面事物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是只有更加正面的看法，你总有时间和我谈心里话，你理解我，你选择了我，你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我在原来讲恩上加恩那个婚姻里头讲过这个，如果你再仔细的看一看这些啊，其实最重要的就这两个，你让我对自己可以感觉良好 ，You make me feel good about myself。第二个，你总有时间和我谈心里话，这是一个心灵的一个沟通，对吧？这个呢，你要小孩再大一点，跟父母就不容易做到这件事情了。小孩小的时候，父母鼓励的话，在小孩内心里可能起到蛮重要的作用。到了一定程度呢？人需要的是其他更广泛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那种肯定，价值的肯定，比如在朋友当中的认可呀，在同事当中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只是父母让你说正面的话，你都不会觉着有什么了，对吧？那总有时间和我谈心里话，这又涉及到自己内心真正在乎的是什么。随着小孩长大，父母亲跟小孩就有了这样一个距离，因为你每个人的这个经历啊，各方面不一样，这就为什么当小孩大的时候，你再要想要有那表达你的爱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这种爱呢，往往是在夫妻当中才有可能找到的。就这两点，这两点我相信大家就是下意识的你都觉着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老公也好，你老婆也好，总让你 feel really bad about yourself， 你会觉得他爱你吗？不会了，对不对啊？然后他总是没有时间跟你说心里话，或者你有心里话，你发现你都不能跟他讲的，你可能跟朋友讲都可以，但就不能跟他讲，那你也不会觉得他爱你，对吧？我说这叫下意识的，你不需要经过思考的。只要今天这表现，那我也想想啊，我们对神，当你如果想觉着神要爱你的时候，你期待什么？我会发现，我仔细想想，主要就在讲第一点和第五点，就是说，当你软弱的时候，你知道你有时候也不是唱歌嘛，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是软弱的人变刚强。当我们内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希望神来让我感觉到刚强。当我惧怕的时候，他让我不害怕。这不就是 make me feel good 吗？对吧？这就是我们对神的需要。然后当我们寂寞的时候，觉得别人不能够理解我们，对吧？然后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但也不希望都只是单方面的，对吧？希望有这么一个互动，你有时间跟我们谈心里话。大家想一想，大部分人的想法，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想法，是不是其他人也大概这么想？你不一定仔细的想过，但是你基本上的期待说，如果你真要让你觉着神爱你，你觉着需要发生什么事情？我觉着对我来讲，大概就是第一点和第五点了，对吧？ 大概就第一点、第五点了。但是你会发现啊，不是这么回事，没那么简单。当我们理解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往往用这种下意识已经设立好的这些对爱的一些理解和期待，在衡量神跟我们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跟这个 fit， 对吧？跟这个相就是符合这个的，你就会觉着神爱你。如果跟这个不符合，你就很难觉着神爱你。就算理智上你觉着神是爱你，你相信神在做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让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但是那一个就停留在头脑里，没有办法进入到你内心里头，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爱，对吧？因为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感觉很糟糕的时候，你向神祷告，是不是就很简单的可以感觉到内心里头就 feel better 了？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啊，你都会发现这是比较少的经历。更多的经历呢，你向神祷告，你发现好像没有回音哎。最怕最怕的时候，为什么我那时候我对神，我真的是对神很愤怒的来讲，我说我小小的一个兆言，我对别人都可以这样子，我对人都比你对我好。我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我那时候来到这边工作，我可以讲，我内心里头面临困难的时候，是一心的期待神帮助我的。就我的意思，我的希望全部放在这里的。我不是说我都在忙自己的事情，给上帝祷告一下，说你帮助吧，你要不帮助我，还是得自己忙。我已经深深认识到，来到那个地方工作，面临这些困难、这个压力是需要神的。我那时候跟我哥哥讲，我就说啊，在我们家三兄弟里头啊，我说要说内心脆弱来讲，我是最脆弱的一个。我在我们家三兄弟来讲，所以但是呢，我为什么不那么容易被击垮呢？就是因为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神那里，就我所知道的。你如果没有把你自己的所有的希望放在神那里啊，你体验不到，当你把你的希望全部都放在那里，却得不到祷告的回应，或者是当你这样子去，不但得不到回应，面临是更大的压力、更大的问题的时候，那种对神的愤怒和你自己内心所受的伤害。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希望全部放在神那里，我确实是那样子的，所以我真的那非常非常愤怒，我就觉着我对人，我都有可以有这样的恻隐之心，但是神对我就不会这样不样子做，所以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知道这一幅画哦，我们教会也常常看，然后呢，很多基督徒也知道，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啊。他说神在我们人里面放了一个就是神形的这个空缺，只有神才能够填满。这个当然呢是一个体验了，对吧？是一个体验，这是个体验，这不是圣经里说的话啊。但我们现在也知道，不是神放下来的，是始祖犯罪了以后造成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你对一个这种内心空虚的人来讲啊，要想让他 feel good， 感觉良好，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在夫妻啊，进入夫妻关系的其中一个人，内心有非常大的一个缺乏感，就是内心里头啊，他没有一个，他可以靠，让他觉着比较，你知道吗？比较可以，就是自己还行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他内心里非常大的这种缺乏感、定罪感的人，跟这样的人啊在一起啊，很难有好的夫妻关系的。我一说这个夫妻关系很难建立起来的，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你为他做的一切的东西够不够啊？都不够的，他内心里还是空虚，他内心里还是痛苦，他内心里还是定罪。你为他所做的事情，他感觉不到。或者对他来讲意义不大，因为就算做了，这内心的这个空虚还在这里，对吧？ 所以内心缺乏感很强的人呢，是很难相处的，是很难相处的。别人做什么都不能够满足他，但是别人只要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哦，那可就生气了，对吧？那可就生气了。所以呢，你要想，我们虽然对于爱的这个理解似乎是天经地义，似乎是非常合理的，但大家在现在已经听出来了没有？这一个认为天经地义非常合理的感觉，却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感觉。因为我们跟神用这一个来理解神的时候，神，我们想说神让我们感觉良好，请问神怎么样让你感觉良好？你内心里头这一个空缺，内心里头的这种空虚感，这种定罪感，怎么样能够感觉良好？而且你知道，而且当我们说感觉良好的时候，当我们让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内心，就不需要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内心就感觉不好。更何况我们的环境当中还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感觉不好呢，就好像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我们天人活在肉体里，就好像这个人住在这个破房子里，这还有常常的这些污鬼邪灵这一类的，这类这种可怕的定罪的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思想来骚扰我们，然后还有不良的这种环境。所以你虽然就像我说，我们下意识对神的期待是你让我可以 feel good about myself， 但是事实上啊，要想让我们 feel good， 要让我们感觉好啊，除了内心的空虚感需要解决，是不是还需要环境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压力，家庭的关系，我的健康等等等等也相应得到解决啊。因为主过他来给你只说一句说啊 I love you， 不行的，不行的，神只是这么说不行的，圣经里写了不够的，对吧？我们以为这个简单，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啊，不像我们想象的啊，来到神面前，我内心还没有力到神面前来跟他亲近一下，我就像充电了一样的。我们大家可能大概都希望这样子，每天早上都有充电，对吧？而中间如果不行了，再稍微再插一会儿电，对吧？然后下班回来再什么时候再充一下电，我们都希望能够这样，但它不那么简单的，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当然随着我们对于福音更多的认识啊，我们就会发现内心的这个空虚感啊，首先不是神造成的，是人始祖犯罪造成的。然后这一个呢，关键的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出在天的人内心里头有个强烈的定罪感，说你没有，你不行，是这个东西让我们 feel bad。 外面的东西啊，就好像盐一样的，这个呢是伤口，那些盐呢本身不会让我们疼的，但是因为有了伤口，盐撒在上头那就刺疼了。所以真正使我们 feel bad 的不是简单的环境，不是一种内心简单的感觉，而是这个天然生命的最深层的一个东西，是说撒旦的定罪，说你不行，你没有。然后我们又不得不要靠着自己来勉强的来对付这一个定罪感。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说是想让神让我们 feel good， 但是在我们的理解里，怎么才能够 feel good 呢？就是我要有这个，我要有那个，我这方面挺厉害，那方面挺强，这里可以，那里神，就意思说让神来帮助我们把这个肉体如果能够建得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像神一样，那我就可以 feel good 了，是不是？这就是这里头我们下意识对爱的理解和期待是建立在这天然的这个肉体的这么一个根基上。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在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虽然能够相信基督在我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但是还是感觉不到神的爱，因为我们对神对爱有一个另外一个理解，在肉体里头的理解。当神对我们的爱不是这样子来表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他爱我们。所以在这里大家已经听明白一点哦， 今天哦，你要想认识圣经里头的信心，你必须认识自己的天然人里头的信心是错误的，而且把它放弃了。你要想得着神里面的盼望，你必须知道天然人里头是虚假的，没有生命的那个盼望是害你的，然后你愿意放弃了，你就可以来认识神所给我们的盼望。你要想认识神的爱，你必须彻底的放弃你对天然人对这个爱的理解和期待。你只要抱着那个，你永远都不会认识神的爱的，你不会相信神的爱的，因为你会把它排除在这里头。好，我们呢再来看这个经文啊，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从十六节开始，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然后目的是什么？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义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里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你看没有，在这里说 That you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你们这个人在爱里被生根被建造，是这个意思啊。就意思说当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内心预备好他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人啊，就好像一棵树一样的扎根在爱里头，在爱里头成长，在这过程当中，你才能够跟其他那些已经认识到已经进入到这种光景里头的那些基督徒那些圣徒一同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他所讲的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呢我可以老实讲没有经历到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讲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啊，而是在这个大的这幅图画里头来描述这个如何预备自己的心给基督。因为在这里讲了是基督啊因信住在我们心里，然后当他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他才能够把这个爱，可以说是他把我们扎根在爱里，扎根在他的爱里，然后在那里头建造，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爱告诉我们，才能启示给我们，才能让我们认识明白。那个不是一个别人的嘴巴可以给你说明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预备自己的心给基督。怎么样预备啊？第一个，承认自己完全不懂爱也不爱神。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承认这一点。如果不讲前面的这个，我今天要让你承认你完全不懂爱也不爱神的话，你可能觉得这太过分了吧。但是你刚才就我刚才所讲的那一切就是告诉我们，你看没有，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什么叫做爱，只要因为那个东西是建立在肉体这个根基上的，它就是错误的，就是那个东西让你我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爱。而且这个也不是我自己的一个 opinion， 你知道彼得很爱主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节，这段我们以前讲过，我不非常仔细的讲，大概提一下。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要当门徒啊，他们经历过耶稣基督死上十字架，然后过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你如果把自己放在他们的那种光景里，你就知道啊，哇，现在耶稣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像失了魂一样的，对吧？这是他们的主心骨嘛，对吧？然后呢，他们不知道干什么，很无聊，然后就这样一个经历。然后到二十一章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你知道，约翰啊，是在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这个。”所以约翰对于基督的这个爱是认识最早的，没有一个门徒称 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耶稣爱所有的门徒，因为圣经约翰福音里头讲到，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他要给他们洗脚的那个所描述的。耶稣爱他们所有的人，但是呢，只有约翰先知道，可以说先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对不对？当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请问他爱不爱耶稣？他如果不爱耶稣啊，他真是吃饱了撑的。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没得吃呢，对吧？没吃饱撑的。他一听他就跳了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这是其他门徒数的，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所说的就是这个 agapio， 我们常常说的 agapi， 圣爱的这个动词。前面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用这个词，约翰是明白的。但当耶稣跟彼得说的时候，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 philio 你。我相信这个词啊，这是在希腊文里才有这样子区别的，希伯来文里头没有。就好像中文翻译的，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但他们在讲不同的东西。耶稣说，你用这种 agape， 这种圣爱，这种舍己，这种完全为对方好的这种圣爱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啊，去情投意合，这叫就好像我的兄弟，对吧？特别好的这种兄弟一样的。这就叫做你 make me feel good about myself， 你知道吗？彼得跟随耶稣，他对耶稣有这样一个满腔热情的这样一个爱，因为他在跟随耶稣当中，他找到自己的价值，他也指望自己是十二个门徒里为首的，他也指望将来耶稣德国将领弥赛亚哦，他坐在他的左右边，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去找到亲戚跟耶稣的，跟耶稣讲，对不对？那是约翰和雅各和约翰的吧？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门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还是重复的。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还是用 philio 这个，所以他不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他懂不懂圣经里所说这个爱？他不懂。他有没有像神的这个圣经里所说这种 agape 的爱？没有。他既不懂，他也不用这种爱来爱神。他所有的就是这个 philio。philio 就是我觉得这叫做情投意合。当然我不是指男女的关系这个情投意合，我就讲的好像中国人所说的那种知心，对吧？知心，高山流水。那样子的，对吧？知音，对，知音。然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时候耶稣就改口了，你 philio 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爱你爱我吗 philio， 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道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philio 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到第三次的时候，主不得不用他懂得这个爱说，你爱我吗？所以在这里头啊，你就可以看到说，神之所以就是彼得啊，之所以没有办法认识神的爱，基督对他的爱，不像约翰一样，是因为他不懂这个东西。就是当他卖主以后啊，经过这个事情，知道他卖主有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在这里问他三次，你 philio 我吗？ 其实彼得不得不承认啊，在最关键的时候，我都不能说我 filio 你，因为在三次不认主，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就把你给放弃了，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啊？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在约翰路加福音里头，主耶稣讲过这么一句话啊，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有许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知道爱我胜过爱，这可是翻译的人翻译的，因为他觉着不可能耶稣是真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还很诚实说原文是恨，英文就直接翻译的。If anyone comes to me and does not hate his father and mother, wife and children, brothers and sisters, yes, and his own life also. Hate. 这个话很多人啊，真的很难理解。翻译成爱我胜过啊，这都觉得要求太高了。要求很高。恨是什么意思啊？恨是什么意思啊？难道神真让我们恨我们家里头的人？他到底是说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啊，如果你今天啊就听这篇道，你如果听完了以后啊，你能够自己有这么一个结论，你自己觉着啊，心里觉着，说，我发现啊，我其实不爱任何的人，真正意义上。你如果有这么一个结论啊，那你就听对了。因为今天在天人里头啊，一个人最爱谁，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他最高的 priority 是什么，就是自我那个缺乏的内心，就是那个被定罪的天然的那个我。我们说我们爱父母，我们孝顺他们，你知道你对父母的孝顺向来啊都是那个 priority 放在这里，你孝顺他到一个地步，让他觉着你孝顺，你自己良心过得去，你基本上就行了，对吧？但是你更多的时间你花的心思是什么？你无时无刻的考虑的是什么？就是自我，这个定罪，被定罪的这个自我，他想要 feel good。 所以说叫做自己啊，完全不懂爱。不但如此啊，你要认识到你是如此，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所以你能不能够相信，在这人世间没有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爱？你如果想已经把这种东西当作爱啊，不当作恨啊，你把这个当作爱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啊，你就很难认识神的爱了，因为你觉得这个就叫做爱了，对吧？如果能够满足你内心，而什么叫做爱嘛，对吧？如果对方爱你是什么意思啊？他能够让你 feel good， 让你天然的这一个被定罪的自我能够感觉好一点，你觉得他关心我，对吧？不管是用行为也好，还是用话语也好，叫关心我。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抓住啊，你就把肉体再抓住，把肉体对爱的理解抓住，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心里能够突然说，原来我从来从圣经里头这所讲的这个爱来讲啊，我们人只会自我为中心，只会自私，真正意义上从来不爱别人。从爱神也是如此哦。虽然我重生了，你如果觉得你对神有一些感情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感情啊，你大概超越不过彼得的，而且就算达到彼得的光景了，彼得也三次不认主，在关键的时候他想到的还是自我。那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在就每星期二这么祷告，至少有两次吧，对吧？因为你看到的那个什么，看到的异象里头，就是拿到什么东西，最后是一个空的，对吧？ 这就是我认识到的。我有一天突然认识到了，自己完全不懂爱，别人也不爱你。因为我说所有人爱你啊，要有条件的，你要对他怎么样，他才有可能对你怎么样，这不叫爱哦。你如果把这个叫做爱的话，那就永远没有办法认识真正的爱了。这个叫做交换。人和人之间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所以那当我开始认识到说自己完全不懂爱也不爱神的时候啊，突然就把自己跟天然的以前当作爱的这些东西啊有了一个割舍，这个多少就明白了一点这个恨的意思。他所说这个恨的意思，他说这个恨哦，不是我们人所说的那个去恨，他所说这个恨哦，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割舍。你一旦这个有这么一个割舍的时候，我突然啊，我心里头我就有一种感觉了，哇，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爱我，只有一位爱我，那就是神爱。只有他才会无条件的，我没有为他做任何的事情，他为我一直是做这些事情。他让基督担当我的罪，他让基督死里复活把这个生命给我，今天让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进入真理，这都是无条件的哦。我自己没有爱他，自己爱他就像最多就像你，我也承认自己达不到彼得，但是就向彼得的方向迈进吧，对吧？因着你跟随他，你多少尝到一些在他里面被建立、被肯定这种 feel good， 所以呢，你对神有一些感情。但是呢，那感情基于什么？请问，是不是基于自我呀？对吧？基于自我呀。当我向神愤怒地说，我一个小小的人都可以对别人有恻隐之心，你对我的比这个差多了。这是不是就是说，当你的需要，当你全心希望他怎么样的时候，他没有像你所希望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这个爱的感情吗？没有了吧。所以你看没有，对神的这个爱最多能够达到这个 filial 就是朋友之间的爱，这种就像 Philadelphia love of a brother， 朋友之爱一定要交换的。你如果今天对任何一个人天天 treat 他 badly， 他不可能是你的朋友，一定要你让他 feel good。 那夫妻也是一样啊，你要让他 feel good， 他才有可能 feel good。 你知道有时候夫妻吵架最伤害的就是夫妻吵架，因为他最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伤害你，对吧？所以这就叫做耶稣所说的恨，把这个东西有一个割舍。你割舍完了，你认识到神的那个爱啊，你今天就可以用一种无条件的爱去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爱。另外一个啊，明白肉体经历难处，并非神不爱我。如果你能够把前面的这个，就是对于肉体刚才所讲的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啊，这一点就不困难了。但是如果你对那个肉体的认识不清楚，你就会不知不觉的，当你困难的时候，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当我面临困难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希望都摆在神那里。如果那个时候还是继续经历难处啊，那就是内心里头一个巨大的打击和伤害，是不是啊？因为你把希望包在他身上了吗？放在他身上了，你自然而然就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也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呢，你知道吗？在这里他说，恨也包括恨自己的性命哦 ，his own life， 他的 soul。什么意思？ 就是意识到我们过去一直所讲的，你知道天然人的难处，为什么有这么多内在的难处以及外在的难处吗？就是这个肉体啊，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 soul， 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自我啊，穿着这一个相信这个谎言，穿的这个天然错误的这个自我意识。所以今天呢，你的自我依靠要让你 自我依靠才能让自己 feel good， 但越自我依靠，今天让你觉得靠不住的时候，撒旦这个谎言你没有你不行这个定罪感就越强烈，这两个相辅相成，在这彼此呼应着。所以今天啊，这种难处，这是里头的，外头的也是如此，外头的也是如此。外头的意思什么什么，就好像我所讲的，当你面临任何的难处，像我以前面临工作上的难处的时候，其实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这难处说到底是什么？说到底很简单，你不知道怎么领受神的恩典，你在神的恩典以外，你不知道怎么去领受。虽然我全心的在依靠他，但是你对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恩典信心，怎么样活在信心里，怎么样活在恩典里，不知道的。所以在那里头你再怎么挣扎，再向什么呼求，我们说如果你全心放在神那里，这圣经的应许哦，在就是被掳的之地，你全心的依靠，就一心的寻求神， Seek him with all your heart， 你必寻见。我跟大家以前做过的见证的吧，我的启动基金花完了，钱又拿不上， NSF 的钱又拿不上啊，最后就有一笔钱这样子别人找来了，我就不讲那个具体的经历了，这就叫做神迹哦。但是要让我们 feel good， 靠神迹是不行的，因为每一个神迹和另外一个神迹之间就是什么，就是痛苦挣扎。我们要想 feel good 哦，你需要活在神的恩典里，活在神的祝福里，那个就是长期的，就像迦南地，他不是吃了一顿就没下顿的。而那一个呢，要怎么样？就这个难处怎么真正的要解决？刚才不是说吗？肉体经历难处，并非神不爱我。你知道，当我以前啊，就是这那个时候挣扎的时候，这里所描述的是《何西阿书》里头的，我给大家读几段，《何西阿书》第二章七节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不是神让何西阿先知去娶一个妓女嘛，对吧？娶一个妓女。把他娶来以后，结果后来这女的又跑掉了，对吧？然后又后来好像又变成妓女了，被卖了。然后这就神就说用这个来描述以色列人，和下书二章七节，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追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时候，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宿安息日并他一切的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园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这个描述的就是这种很悲惨很痛苦的这种光景啊。然后讲到我必追寻他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后来我必引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要当我当那时候挣扎的时候，读到这些经文啊，我就多么盼望后面的这个经历，对吧？就觉得前面自己的这个经历就好像这样子的一样的。然后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给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 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明。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只要当那个时候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一直就盼望自己能够进入这样子的经历。但说句实话，你在那个时候你能理解的什么，你就能够更严格的想，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嘛，对吧？更严格的想到自己去爱他嘛，靠自己。其实到今天你才知道，等他经历过这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说，其实呢，真正的东西啊，它是内里整个这个肉体天然这个生命。所以你能够承认这刚才两点啊，第一点，自己完全不懂爱，自己也不爱神，空白。第二，在自己肉体当中的难处，不是说神不爱我，那是我们活在肉体里头必然的一个结果。那接下来怎么样？神怎么样爱我们？承认神爱我们的方式才是真爱。那神怎么爱我们呢？你就想想，在这里头，耶稣跟彼得说：“每一次都让上你喂养我的羊，或者牧养我的羊，或者喂养我们的小羊。”他到底让他认识什么？你知道，我以前想到这段经文呢，我就想到说啊，牧养羊不那么容易的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当你就算明白神的恩典了以后，你明白一些神的恩典，你跟别人讲，不那么容易哦。我会发现哦，如果别人真能够领受的那些人，基本上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就是因为别人真的知道你所讲的真的帮助了他。但是没有领受的那些人啊，就是成为不了朋友的，因为他不觉着你爱他，他不觉着你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因为他确实也没有经历到那个帮助嘛，对吧？而且是有的时候你想去帮助他，他还可能很生你的气呢，因为你要解决这个肉体的问题，知道吗？我以前以为就这个啊，这个可能也没有错，但是说句实话哦，彼得要想能够去喂养其他人，他需要怎么样？他是不是先需要从基督这里有所领受啊？当他有领受，他去喂养别人的时候，他今天就慢慢慢慢认识到，基督才是爱他的。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认识基督的爱，然后才有可能去爱神嘛。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3章1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今天啊，如果你有前面的两个认知，离后面这个就不太远。说，我今天能够得以在基督里，能够真的成为神的儿女，哇！再没有比这个爱更大的了，这才叫真正的爱。其他大家在缺乏感当中彼此安抚一下，而且那个安抚要彼此来交换的哦。就意思你对朋友也好，夫妻也好，你不让他 feel good， 他不会让你 feel good 的。但是我们没有让神 feel good 过，我们让他遭受极大的痛苦。但是他为了爱我们，他就让他的，让道成肉身，被称为道的这位神，道成肉身，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死里复活，差圣灵今天把这个生命启示给我们，而我们里头真的有神的生命，你就开始可以觉得， 哎呀，这个才叫爱哦，其他东西都不叫爱。这是圣经里所说的哦，《约翰一书》4:9，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当他在这里所说的彼此相爱，可不是在天人里头彼此要让对方 feel good。不是哦，相反，在天人里头彼此 feel good， 就好像什么，大家一同吸毒的人，你给我打一针，我给我打你，然后我给你也打一针，是不是啊？继续停留在那种光景里，只有别人能够把你从肉体里头带出来，体验一到这种自由，体验到这种在基督里头的生命。在圣经的定义里，这叫做爱。如果我们上升不到这个高度啊，你就永远都是在肉体里用错误的期待等着神把他的爱显给你，你会失望的。因为圣经不是那么讲的，这不是一个 feel good， 不是一个感情的问题。不是说神没有感情，他爱我们到这个地步啊，真的是远远超过一切的感情的。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用这样子无私的爱来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让基督就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就是要把你自己的生命，把你自己分享给我们，让我们脱离撒旦的定罪，这才叫真正的 feel good。 主啊，真的但愿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内心里头有这样一个软化，让我们放弃自己对天然的爱的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期待，承认自己完全不懂爱，承认自己在天人里没有任何的爱，没有真正的爱。我们也承认我们在天人当中所受得到痛苦，不是因为你不爱我们，乃是我们是在被掳之地，而你的爱就是要带领我们脱离这个被掳之地，进入到耶稣基督，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丰盛和荣耀当中，这就是你的爱。所以让我们来敞开自己的心，来相信实在是你是爱我们的，真正爱我们的只有一位，就是你。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